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哥林多前书11章17到22节，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这一章，请允许我先读一下上帝的话。请注意，这是神今天对你我来讲他自己的话。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但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保罗在这里很清楚，是跟前边11章2节形成很鲜明的对比。在第二节啊，保罗说：“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有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但是在这里保罗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保罗是义正言辞，语气严厉，可见他所谈的问题非常严重。甚至说呀，弟兄怎么来聚会呀，不但没有得到属灵的益处，反而呢得到了很大的损伤，以至于啊保罗就必须在这里直接的给他们指出来。那到底在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让保罗这么严厉和来在书信中直接批评他们呢？我们透过保罗的强调，第一，这个话呢是保罗的一个习惯用法，不代表说他要开始说第二、第三、第四，乃是说首要的，或者说最让我牵挂的，也就是来强调大家注意的意思。那是什么事让保罗要用这样的话来说呢？我们从下面啊就看得出来，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分门别类。这一次的分门别类不是因为神学或教义，而是因为吃圣餐的事情。当然保罗也说呀，聚会的时候有时候彼此分门别类，也显明有经验的人到底是谁。所谓经验，在希腊文中 dokimos 是指经得起考验，也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些争议和不同的意见，最终神会让那些真的信靠他、真的有属灵智慧的人显明出来，也得到上帝的认可。也就是人所不好的事儿，其实神仍然在使用，但是呢这并不推卸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那到底哥林多教会是什么问题呢？我们呢就看到他们在吃圣餐的时候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他们鼓励每一个人都从家里边自己带东西，大家一起来领圣餐，然后呢来分享爱宴。结果呢他们就各自吃自己带的东西，有的人呢比较丰盛，有的人呢自己带的东西少，也吃不饱，也就是各家变成了埋头吃自带的东西。第二，大家参加这个 圣餐的爱宴就过于注重吃喝，而不是它属灵的意义。估计啊，有不少人很看重在教会中吃喝，而忽略了它背后属灵的意义。第三个方面就是他们在进食的时候没有彼此等待。他们呢，在中间啊，有的穷人和奴隶，有工作时间的限制。结果呢，很多人就没有等这些人，自己就先吃先喝了。因为呢，他们也担心这个食物等久了会不会变馊了呀，他们是不是也孩子们都饿了，所以也没有这种彼此等待。甚至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就是有的酒醉，有的饥饿。保罗在这里批评的首先不是酒醉的问题，而是呢很多人在吃喝方面过饱，但是呢有的人却都没了，就非常的尴尬。就是啊，有的人过量，有的人根本都没喝葡萄酒。所以在教会中显然就形成了一个有钱人的小圈子，他们的吃喝就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财富的炫耀。怎么教会会变成这样一种状况呢？我们想啊，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大家应该有这种意识，说把最好的带来教会，然后呢，大家一起彼此分享。但是当你把最好的带来教会的时候，有的人呢，他不太好意思吃这些很富裕的贵族带来的好的食品。结果呢，这些富有的基督徒，他们请大家吃，他们会说，请大家吃啊，你看这些东西请大家都吃啊。但是大家不太好意思的，而且有的贫穷的和奴隶还没有来到，他们呢就说，我让他们吃他们不吃啊。于是他们就为了示范，为了做榜样，就开始大吃大喝。而且呢，他们不是有一批这种反律主义者吗？就说我们基督徒已经自由了，所以我们不管在哪里都应该率性而为，流露我们的真性情，何必要拘谨呢？因此呢，就甩开膀子大吃大喝，也没有多等，也没有多让。因此当保罗来说他们，他们大概也会说，我们带这么多好吃的本来就是想让大家吃，但是大家不吃啊，所以不能怪我们啊。而保罗处理这个问题，并不只是注意他们的动机，而是特别注意实际的果效。如果我们在果效上已经带来了纷争，已经给别人带来了软弱和损伤，我们就应该勇敢地纠正。每一个基督徒绝对不能说，我岂是看顾我兄弟的吗？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呼召来看顾我们的兄弟，因为主耶稣就这样看顾和体恤了，怜悯了我们。我们岂不更应该带着基督爱我们的爱，去接纳和看顾别的软弱之体吗？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来提醒他们这样一种非常让人难过的教会的现象。那这种现象在今天的教会中仍然是广泛的存在。我们呢也可以反省我们内在深处的动机和我们的实际的果效到底如何。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教会对穷人、对民工、对低阶层之人、对贫穷和穿破烂衣服之人接纳到底如何。我们也可以评估一下，在教会的服事中，我们是不是常常注重专业人才而排斥非专业人才呢？ 我们也看到老雅各在雅各书中说呀，教会中有的人穿着华美的衣服来，大家呢就特别的高看一眼，有的穿着肮脏衣服，很多人呢就特别的看不起。的确，主日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可能的穿上我们的干净整洁的衣服，但是我们不需要穿美衣戴金饰，也不需要珠光宝气，因为呢，毕竟有的穷人他的最好的衣服也是显得那么的寒碜，也并不是多么的光鲜，甚至有的弟兄我知道一辈子都没有穿过西服。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在主日的时候非得逼着大家都穿上西服打上领带，也不需要非得逼着姊妹们都穿上礼服，然后好特别的显明自己就像新娘一样。因为毕竟有的弟兄姊妹家里边没有这么多的好衣服，所以关键是我们的心在主日的时候要带着敬畏和虔诚来敬拜我们的神，同时呢，我们也要有爱和俯就卑微之心。因为呢，毕竟有的初次来到教会的人，他没有对神特别敬畏的观念，他也不知道主日到底意味着什么，因此他来也许就真的穿着短裤和拖鞋，穿着背心就来了，或者有的人可能就穿着肮脏衣服就来了。那关键点啊，不在于这个外表如何，也不在于一开始行为是何等的粗鲁，而在于我们面对这些事的时候，是不是只是捂着鼻子走开，或者斜着眼睛观看，而没有来真正的去接纳和等待，以至于让人能够灵里边有机会来觉醒并融入到我们的集体中呢？我们知道过去在天主教他们很强调诗班要有专业素养，所以他们的诗班唱的诗啊，一般的会众是不会唱的，所以他们需要来欣赏诗班的现场。那今天的广大的福音派中也常常以诗班来代替弟兄姊妹歌唱，他们的诗班呢也更多是吸纳专业人才。但是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来不用乐器，用我们的心灵来歌唱诗篇，流出我们的眼泪的时候，我觉得比什么样的专业技巧都更蒙神的悦纳。当然我绝对无意去排斥任何专业技术才能，我也不会去要打击这一批弟兄姊妹，我乃是强调的是我们的这种心态，就是不能以任何基督之外的自夸，也不要让我们形成的固有的习惯来绊倒了别的弟兄姊妹，以至于在教会中有了另外一种分门别类。这种分门别类，这种小圈子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中的分门别类和行为上的小圈子。但愿我们能够靠着基督来打破各种各样的小圈子，既要打破教义上的纷争和结党，也要打破生活中的分门别类，能够真的靠着基督来彼此相爱，看每一个人是我的弟兄，看每一个人是我的姐妹，以至于真的成为一家人。正如主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但愿我们在这方面为主做荣美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另外一类的分门别类，从而让我们警醒，也求你使我们的生活能够去努力走出我们的小圈子，打破我们的自义，从而大家能够真的在基督里彼此相爱。愿你来恩待保守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主内的彼此相爱的大家庭，来打破这个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阶层和各种各样的圈子。天父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所以我们依靠你，愿你的爱圣灵充满我们，恩待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